我们来继续看第107回，散于兹贾母明大义，复世侄郑老慕天恩。话说贾政境内，见了枢密院各位大人，又见了各位王爷。北静王道：今日我们传你来，有遵旨问你的事。贾政急忙跪下，众大人便问道：你哥哥交通外关，恃强凌弱，纵而聚赌，强占良民妻女不随，逼死的事，你都知道吗？贾政回道：范官自从主恩钦点学政，任满后查看政序，于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唐派功臣，后又往江西监道提参回都，人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一应家务，并非留心似察，实在糊涂。不能管教指责，就是辜负圣恩，一求主上重重治罪。北静王据说转奏，不多时传出旨来。北静王便述道：主上因御史参奏假设交通外官恃强凌弱，据该御史指出，平安州互相往来，假设包揽辞送，严居假设，据供平安州原系姻亲来往，并未干涉官事，该御史亦不能指实，唯有以世强所石呆子古扇一款是实的，然系玩物，就非强所良民之物可比。虽石呆子自尽，亦系疯傻所致，与逼乐致死者有见。今从宽将贾赦发往台站效力赎罪，所参贾珍强占良民妻女为妾不从逼死一款，提取督察院原案，看得尤二姐实系张华借腹为婚未娶之妻，因依贫苦自愿退婚，尤二姐之母愿结贾珍之弟为妾，并非强占，在尤三姐自刎掩埋并未报官一款，查尤三姐原系贾珍妻妹，本意未依择配，因被逼所定理，众人扬言秽乱，以致羞愤自尽，并非贾珍逼乐致死，但身系世袭职员，枉知法纪，私埋人命，本应重治，念依就属功臣后裔，不忍加罪，亦从宽革去世职，派往海江效力赎罪。贾蓉年幼无干省事，贾政实系在外任多年，居官署尚勤慎，免治一治家不正之罪。贾政听了，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爷代奏下单。北静王道：你该叩谢天恩，更有何奏？贾政道：范官仰蒙圣恩，不加大罪，又蒙将家产几还，实在扪心惶愧，愿将祖宗遗寿重禄积于置产一并交官。北静王道：主上仁慈待下，明慎用刑，赏罚无差，如今既蒙莫大深恩，几还财产，你又何必多此一奏？众官也说不必。贾政便谢了恩，叩谢了王爷出来，恐贾母不放心，急忙赶回。上下男女人等不知传进贾政是何吉凶，都在外头打听，一见贾政回家，都略略的放心，也不敢问。只见贾政忙忙的走到贾母跟前，将蒙圣恩宽免的事细细告诉了一遍。贾母虽则放心，只是两个世侄隔去，贾赦又往台站效力，贾珍又往海江，不免又悲伤起来。邢夫人、尤氏听见那话，更哭起来。贾政便道：老太太放心，大哥虽则台站效力，也是为国家办事，不至受苦，只要办得妥当，就可复职。珍儿正是年轻，很该处理，若不是这样，便是祖父的余德，亦不能久享。说了些宽慰的话。贾母素来本不大喜欢贾赦，那边东府贾珍究竟隔了一层，只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已。邢夫人想着，家产一空，丈夫年老远出，膝下虽有莲儿，又是素来顺他二叔的，如今是都靠着二叔， 他两口子更是顺着那边去了，独我一人孤苦伶仃怎么好。那个尤氏本来独掌宁府的家计，除了贾珍也算是唯他为尊，又与贾珍夫妇相合，如今范氏远出，家财抄近，依住荣府，虽则老太太疼爱，终是依人门下，又带了斜鸾、配凤、荣二夫妇，又是不能兴家立业的人。又想着二妹妹三妹妹俱是连二叔闹的，如今他们倒安然无事，依旧夫妇玩具，只留我们几人怎生度日。想到这里痛哭起来，贾母不忍，便问贾政道，你大哥和珍儿现已定案，可能回家，荣儿既没他的事，也该放出来了。贾政道，若在定里，大哥是不能回家的，我已托人寻个私情，叫我们大老爷同侄儿回家好置办行装，衙门内夜已应了，想来荣儿同着他爷爷父亲一起出来，只请老太太放心，儿子办去。贾母又道，我这几年老得不成人了，总没有问过家事，如今东府是全抄去了，房屋入关不消说的，你大哥那边莲儿那里也都抄去了，咱们西府银库东省地图，你知道到底还剩了多少，他们两个起身也得给他们几千银子才好。贾政正是没法儿，听见贾母一问，心想着，若是说明又恐老太太着急，若不说明，不用说将来，现在怎样办法。定了主意便回道，若老太太不问，儿子也不敢说，如今老太太既问到这里，现在连莲儿也在这里，昨日儿子已查了，旧库的银子早已虚空，不但用尽，外头还有亏空，现今大哥这件事若不花银托人，虽说主上宽恩，只怕他们爷儿两个也不大好，就是这项银子尚无打算，东省的地母早已迎年吃了卯年的租了，一时也算不赚来，只好尽所有的蒙圣恩没有动的衣服首饰折遍了给大哥珍儿做盘费罢了，过日的事只可再打算。贾母听了又急得眼泪直淌，说道，怎么着，咱们家到了这样田地了吗？我虽没有经过，我想起我家向日里比这里还强10倍，也是摆了几年虚架子，没有出这样的事儿，已经塌下来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据你说起来，咱们近一两年就不能支了。贾政道，若是这两个侍奉不动，外头还有些挪移，如今无可指称，谁肯接济？说着也泪流满面，想起亲戚来用过我们的，如今都穷了，没有用过我们的又不肯照应了，昨日儿子也没有细查， 只看家下的人丁册子，别说上头的钱一无所出，那底下的人也养不起许多。贾母正在忧虑，只见贾赦、贾珍、贾蓉一齐进来给贾母请安。贾母看这般光景，一手拉着贾赦，一只手拉着贾珍，便大哭起来。他两人脸上羞惭，又见贾母哭泣，都跪在地下哭着说道，儿孙们不长进，将祖上功勋丢了，又累老太太伤心，儿孙们是死无葬身之地的了。满屋中人看这光景，又一齐大哭起来。贾政只得劝解，倒先要打算他们两个的使用，大约在家只可住得一两日，迟则人家就不依了。老太太含悲忍泪地说道，你们两个且各自同你们媳妇们说说话去吧。又吩咐贾政道，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想来外面挪移恐不中用，那时误了亲银怎么好，误了亲线怎么好，只好我替你们打算罢了，就是家中如此乱糟糟的，也不是个法儿。一面说着，便叫鸳鸯吩咐去了。这里贾赦等出来， 又与贾政哭泣了一会，都不免将从前任性过后恼悔如今分离的话说了一回，各自同媳妇那边悲伤去了。贾赦年老倒也抛得下，独有贾珍与尤氏怎忍分离，贾琏贾蓉两个也只有拉着父亲啼哭。虽说是比君留简等就近生离死别，这也是世道如此，只得大家硬着心肠过去。这段呢，前面说过贾家抄家有个了结，但是贾政和这个贾家所有人受的处罚还没有了结的。这里呢，先把这个事情的这个上面皇帝的决定给下来了。这个决定呢，好肯定不能算好，但也不至于太坏，就跟贾家抄家的结果一样。这首先呢，他们算是把每一件事情都详详细细的查清楚了，而且和事实的真相呢所差无几，基本上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审理了这个案子。首先呢，是有地方官员参政贾赦这个在平安州交通外官恃强凌弱的案子，在严格的审讯查问之后呢，发现平安州啊是姻亲来往，并没有干涉官事，所以这个指控是不属实的。再来呢，指控贾赦这个强占了石呆子古善的事情，这件事情呢是事实，但是呢古文玩毕竟是玩物，不是金银钱财，不是房地产，所以这个罪名呢没有那么严重。况且虽然石呆子死了，但是呢他们认为石呆子死和他自己精神状态不正常有关系，所以这个中间是由贾家的人帮着周旋，还是他们就是这么判案的就没有细说了。总之呢，石呆子这样的事情呢虽然需要处罚，但是与逼乐致死有间，这个间是房间的间，就是说有区别的意思。所以贾政强占石呆子的扇子导致石呆子自尽这件事情呢，虽然有处罚，但是不至于是要这个处斩啊或者关无期徒刑这么严重的处罚，而是罚他什么呢，发往台站效力赎罪，其实就是发配边疆了。台站呢就是清代时候设置在边远地区用来报告军情传递公文押送犯人的驿站，所以假设相当于是被判了流放。但是他这个流放呢还比流放稍微好一点，因为他不至于是去做苦力，像贾政后面说的他依然是为朝廷效令，因为还是有报告军情传递公文这样的职能嘛。但是毕竟是边疆苦寒之地，这个贾赦这种享福享惯了的人在那里日子肯定会不好过的。接下来呢就是审贾珍，说贾珍强占良民妻女为妾不从逼死，我们前面就说嘛，说的是尤二姐和尤三姐两个人，但是这个事情也查实了。第一个呢是尤二姐和张华是指腹为婚，当时确实是张华自愿退婚的，嫁给了贾珍之弟，这里就说贾琏嘛为妾，并不是强占，是虽然不算明媒正娶，但是也不是这种灰色地带的这个黑暗交易，就是等于娶她做偏房嘛。而尤三姐自刎的事情呢，他们贾家错在哪里呢，错在没有报官，因为出了人命是要报官的，但是他们掩埋并未报官。现在查清楚呢，尤三姐的死也不是因为贾珍他们这个逼死的，而是她本来是有良配，就是我们前面知道的这个柳香莲嘛。因为呢被逼锁定理，就是说柳香莲让这个尤三姐把她的定情信物还给她的事情，这个鸳鸯剑，而且别人扬言秽乱给她造黄谣，所以呢她羞愤自尽的，并非是贾珍给逼死的。最后呢在念在贾家是身系世袭职员，是功臣的后裔，因为这个宁国公荣国公的这个后裔嘛，所以不忍加罪，所以从宽革去世职，把这个宁国公和荣国公的这个官衔职位全部都给革掉，勋爵职位。这两个职位本来是贾赦和贾珍继承的，现在革掉，派往海疆效力赎罪。这个贾珍呢也被派到边疆去，就是海疆这个地方。海疆这个地方在后半段出现过不少次，探春也是嫁在那里的。而关于贾蓉呢，他年幼无干省事，其实你说贾蓉年幼也不年幼了，这个妻子都死了一房又娶了一房了，但是呢他毕竟年纪小，所以呢还是无罪释放，不承担责任。贾蓉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但是这些坏事没有贾珍贾赦他们领头干，贾蓉也是干不了的。当然他未来必定会成长成一个像贾赦贾珍这样子的，对社会没有好处只有坏处的这种成年人，但是他毕竟现在他没有牵头干这件事情，所以就释放。而贾政呢，在前面他们问了贾政一番话，说贾府这些事情到底是知道不知道，那贾政确实是不知道，所以在查清楚之后呢，确实贾政常常都是在外这个任职的， 之前任巡学，后来又任江西粮道，在家的时间确实少，所以呢也没有治他这个治家不正之罪。说起来一家之主是要承担这个责任的嘛，但是因为贾政都是在为朝廷效力，所以呢也算是从轻发落了，没有给他什么发落。贾政本来想要上奏呢，说要把这个贾家没有被抄没的家产也充国库，表达贾家对这个皇帝的忠心，但是北静王认为没有这个必要。那接下来呢，无非就是通知贾家的人这个上面的决定。那每个人各自心里面都有自己的心理活动，像邢夫人啊，像这个尤氏啊，写得很明白，也就不多解释了。而且呢，这个贾母说到，因为贾珍和贾赦都要被发配到不同的地方去，那穷家富路嘛，即使贾家破败了，他们出门还是得要带上一些盘缠。贾母还以为贾家这个还是跟当年的贾家一样，所以说给他们得带个几千两银子，殊不知贾家还剩不剩几千两银子都不知道了。那贾政觉得呢，这个时候是把事情在贾母面前敷衍过去，还是老老实实的讲。挣扎过后呢，他觉得这事情是纸包不住火，埋不过去了，所以呢他就老实的跟贾母说，贾家已经入不敷出了，而且已经是不仅是入不敷出，而且还有亏空，不要说给他们路上盘缠了，连现在家里人的这个下人的钱都付不出来了。好在呢贾政还动用了他一些朝廷的关系，让贾赦贾珍在发配边疆之前能回贾府来住上个一两天。那他们与贾母请安之后呢，贾母让他们各自去和自己的媳妇儿叙话，因为这一去啊，这辈子能不能再见到面也不一定了，说不定就死在边疆了。而贾母呢，拿出自己的梯级，这些年自己的积蓄。其实贾家最有钱的应该还是贾母，因为不太有人敢动到他头上来。之前王熙凤她没有人参来治病的时候，也是贾母拿了一颗人参，这颗人参还是非常完整的，只不过是因为年岁太久了，所以已经失去药用功效了。可见贾母那里应该还是有一些好东西的。我们看看贾母是怎么样散余资明大义的。却说贾母叫邢王二夫人同了鸳鸯等开箱倒笼，将做媳妇到如今积攒的东西都拿出来，又叫贾赦贾政贾珍等一一的分派，说这里现有的银子交贾赦3000两，你拿2000两去做你的盘费使用，留1000给大太太另用，这3000给珍儿，你只许拿1000去，留下2000教你媳妇过日子，人就各自度日，房子是在一处，饭食各自吃吧。四丫头将来的亲事还是我的事，只可怜凤丫头操心了一辈子，如今弄得精光，也给她3000两，叫她自己收着，不许叫莲儿用。如今她还病得神昏气丧，叫平儿来拿去。这是你祖父留下来的衣服，还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饰，如今我用不着。男的呢，叫大老爷珍儿莲儿蓉儿拿去分了，女的呢，叫大太太珍儿媳妇凤丫头拿了分去。这500两银子交给莲儿，明年将林丫头的棺材送回南去。分派定了，又叫贾政道，你说现在还该着人的使用，这是少不得的，你就拿着金子变卖偿还，这是他们闹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儿子，我并不偏向，宝玉已经成了家，我剩下这些金银等物大约还值1000两银子，这是都给宝玉的了。珠儿媳妇向来孝顺我，兰儿也好，我也分给他们些，这便是我的事情完了。贾政见母亲如此明断分析，去跪下哭着说，老太太这么大年纪，儿孙们没点孝顺，承受老祖宗这样恩典，叫儿孙们更无地自容了。贾母道，别瞎说，若不闹出这个乱儿，我还收着呢，只是现在家人过多，只有二老爷是当差的，留几个人就够了，你就吩咐管事的将人叫齐了，他们分派妥当，各家有人便就罢了，譬如一抄尽了怎么样呢？我们里头的也要叫人分派，该配人的配人，赏去的赏去。如今虽说咱们这房子不入关，你到底把这园子交了才好，那些田地原交莲儿清理， 该卖的卖，该留的留，断不要支架子做空头。我索性说了吧，江南甄家还有几两银子，二太太那里收着，该叫人就送去吧。倘或再有点事出来，可不是他们躲过了风暴，又遇了雨了吗？贾政本是不知当家立计的人，一听贾母的话，一一领命，心想，老太太实在是真真是李家的人，都是我们这些不长进的闹坏了。贾政见贾母劳乏，求着老太太歇歇养神。贾母又道，我所剩的东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结果我的使用，余的都给我服侍的丫头。贾政等听到这里更加伤感，大家跪下，请老太太宽怀，只愿儿子们托老太太的福，过了些时都邀了恩眷，那时兢兢业业地治起家来，以赎钱钱，奉养老太太到100岁的时候。贾母道，但愿这样才好，我死了也好见祖宗。你们别打量我是享得富贵受不得贫穷的人呢，不过这几年看着你们轰轰烈烈，我落得都不管，说说笑笑养身子罢了，哪知道家运一败直到这样。若说外头好看里头空虚，是我早知道的了，只是居一气养一体，一时下不得台来，如今借此正好收敛，守住这个门头，不然叫人笑话你，你还不知，只打量我知道穷了便着急的要死。我心里是想着祖宗莫大的功勋，无一日不指望你们比祖宗还强，能够守住也就罢了，谁知他们爷儿两个做些什么勾当。这里贾母可以算是留了一手啊，正因为他留了这一手，所以让贾家还在穷途末路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这个底气。而且呢，贾母他的钱多，而且他分配的很公平，所以和就在贾母这段的描写还是和他前面这个破陈腐旧套还是比较呼应的一致的这个性格。所以可能这个续作者对贾母的了解也是有深有浅，他能在这里想到贾母这个目光长远啊，积攒了这样的积蓄，而且以这种非常公平的分配方式让每个人都心服口服，而且给贾家留了后路。但是呢，他又忽略了贾母在宝玉黛玉的感情上面的这个立场，而把这个贾母变成他认为宝钗是自己家人而黛玉是个外人了，所以这也是挺矛盾的。那贾母具体怎么分配这个钱呢？其实这个文章里面写得很清楚，所以也不必要这个一一的再回顾，只是啊，有一点他还是想得非常周全。现在犯事儿的是贾赦和贾珍，他们两个人要被发配到边疆去，那我们刚刚说这个在路上需要有盘缠，那你不能把自己所有钱都拿出来接济了犯事儿的，只是因为有些人做错了事儿，那不是做错事的人反而得利了吗？所以贾母这里说啊，这是他们闹掉了我的，这个是他们犯的事儿，我不得不把钱拿出来接济他们，而你也是我的儿子，这话是对贾政说的，说我并不偏向，总不能因为你没做错事就不给你钱吧。所以呢，他把自己剩下的一些金银等物啊，大概还剩几千两银子，都给了宝玉。而朱二媳妇呢，这里就是说李纨一向是孝顺我，而且兰儿也好，一心读书的，也要分给他们一些，这样的话我的事情就完了。其实我们这里看贾母把他的多年的积蓄都散尽了，他的钱肯定是一两万之数，是这个时候贾家非常需要的钱。而他分配以后呢，我们是不是心里作为读者心里也有一种贾母应该命不久矣的这个想法，因为感觉他让他就是在交代后事。我们都说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真正能愿意在这个临终之前或者老的时候在死之前把家产散尽的人，像贾母这样有心胸的有谋划的又有几个呢？所以贾母在这个封建的年代还是一个挺了不起的女性啊。我们很难要求一个人打破他时代的局限，站在更高的高度去突破而成为一个某一个方面的先锋，但是一般像做到像贾母这样在自己的这个时代能做到深明大义，能够为自己的家族留一条后路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所以我觉得续作者在这一段写的还是很不错的，没有什么过度的煽情，就是通过贾母的一番这个叮嘱的话，我觉得 读起来听起来，因为应该各位还是有一点感触，还挺感动的。贾母自长篇大论地说，只见风儿慌慌张张地跑来回王夫人道，今早我们奶奶听见外头的事哭了一场，如今气都接不上来，平儿叫我来回太太。风儿都没有说完，贾母听见便问，到底怎么样？王夫人便带回道，如今说是不大好。贾母起身道，哎，这些冤家竟要磨死我了。说着叫人扶着要亲自看去，贾政急忙拦住劝道，老太太伤了好一回的心，又分派了好些事，这回该歇歇，便是孙子媳妇有什么事儿，该叫媳妇瞧去就是了，何必老太太亲身过去呢？倘或再伤感起来，老太太身上要有一点不好，叫做儿子的怎么处呢？贾母道，你们各自出去，等一会子再进来，我还有话说。贾政不敢多言，只得出来料理兄侄起身的事，又叫贾琏挑人跟去。这里贾母才叫鸳鸯等人拿了给凤姐的东西跟着过来。凤姐正在气绝，平儿哭得眼红，听见贾母带着王夫人、宝玉、宝钗过来，急忙出来迎接。贾母便问，这会子怎么样了？平儿恐惊了贾母，便说，这会子好些，老太太既来了，请进去瞧瞧。她先跑进去，轻轻地揭开帐子。凤姐开眼瞧着，只见贾母进来，满心惭愧。先前原打算贾母等恼她，不疼的了，是死活由她的。不料贾母亲自来瞧，心里一宽，觉那慵塞的气略松动些，便扎正要坐起。贾母叫平儿按着，不要动，你好些吗？凤姐含泪道，我从小过来，老太太太太怎么样疼我，哪知我福气薄，叫神鬼知使的失魂落魄，不但不能够在老太太跟前尽点孝心，公婆前讨个好，还是这样把我当人，叫我先帮着料理家务，被我闹得七颠八倒，我还有什么脸见老太太太太呢？今日老太太太太亲自过来，我更当不起了，恐怕该活三天的又折上了两天去了。说着悲咽。贾母道，那些事儿原是外头闹起来的，与你什么相干？就是你的东西被人拿去，这也算不了什么呀，我带了好些东西给你，任你自便。说着叫人拿上来给他瞧瞧。凤姐本是贪得无厌的人，如今被抄进境，本是愁苦，又恐人埋怨，正是己不欲生的时候。今儿贾母仍旧疼她，王夫人也没嗔怪，过来安慰她，又想贾琏无事，心下安放好些，便在枕上与贾母磕头，说道，请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的病拖着老太太的福好了些，我情愿自己当个粗使丫头，尽心竭力地服侍老太太太太吧。贾母听她说的伤心，不免掉下泪来。宝玉是从来没有经过这大风浪的，心下只知安乐不知忧患的人，如今碰来碰去都是哭泣的事，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见人哭他就哭。凤姐见众人忧闷，反倒勉强说几句安慰贾母的话，求着请老太太太太回去，我略好些过来磕头。说着将头仰起。贾母叫平儿好生服侍，短什么到我那里要去。说着带了王夫人将要回到自己房中，只听见两三处哭声，贾母实在不忍闻见，便叫王夫人散去，叫宝玉去见你大爷大哥，送一送就回来，自己躺在榻上下泪。幸喜鸳鸯能用百样言语劝解，贾母暂且安歇，不言贾赦等分离悲痛。那些跟去的人 谁是愿意的？不免心中抱怨，叫苦连天，正是生离果胜死别，看着比受者更加伤心。好好的一个荣国府，闹到人嚎鬼哭。贾政最循规蹈矩，在伦常上也讲究的，执手分别后，自己先骑马赶至城外举酒送行，又叮咛了好些国家整叙勋臣、勋臣力图报称的话，贾赦等挥泪分头而别。凤姐呢，她因为生病，她的生命已经是日薄西山了，但是呢，她更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她在贾家失了人心，她觉得贾母和王夫人一定是因为她在外面放高利贷的事情会责怪她。因为贾赦和贾珍被发配边疆，其中有一项罪名就是在这个法律以外嘛，在这个放重利剥削盘剥这个民脂民膏了。那这其实并不是贾赦和贾珍干的事，而是凤姐干的事情，只不过记在贾琏的名下，同时也就记在贾珍和贾赦的名下了。但是没想到呢，贾母并没有过多的责怪他，反而带着钱财来看他，而且好言好语的安慰他，甚至还给了他更多的钱。所以凤姐本来担心的是什么呢？第一个，自己家里的钱全部给抄光了，这个时候呢，贾母又带了一些钱抚恤她。第二个呢，是她的丈夫也要被牵连，但是呢，现在判决下来，她的丈夫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牵连。她丈夫本来就没有爵位，所以不存在剥夺勋爵，那被剥夺闲职是贾珍和贾赦的事情，而且被发配到边疆的也是贾珍和贾赦，所以贾琏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牵连。还有她担心啊，因为张华的事情是她上去告官，然后牵连，她的目的是要把尤二姐从贾琏身边夺走，让张华呢重新和尤二姐在一起。而这件事情现在捅出来呢，变成了贾珍欺占良家民女，然后不成就把人逼死。还好这件事情后来审判清楚了，并不是被逼死的，所以知道是尤二姐、尤三姐都是自杀的。那自杀背后的故事，其实如果是跟贾家无关，那即使是提审的人也不太需要去深究这个原因，所以并没有爆出来。所以王熙凤心下是安慰了一些。所以反过来呢，在这个劝慰贾母和王夫人说自己身体好些啊，再来磕头。这里只写了一小段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还蛮值得拿出来说一下，因为很少有人会想到发配到边疆的是贾赦和贾珍，那他们确实是因为做错了事情，他们也确实该受到惩罚。贾赦别的不说，他这个强占石呆子的扇子的事情，还有他为了娶鸳鸯不成，后来随便娶了一个17岁小姑娘的事情，都是一些禽兽不如的行为。而贾珍呢，玩弄这个尤二姐、尤三姐，还有这个聚众赌博，确实是应该受到他们的惩罚。但是他们毕竟是贾家的主人，他们被发配到边疆，还是有一些仆人得跟着去的。那这些仆人又做错了什么呢？他们可能什么都没有做错，也许为虎作伥吧，助纣为虐，也许参加了这些事情，但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参加这些事情，只是派一些信得过的仆人跟贾赦和贾珍走。所以我们说贾赦和贾珍跟他们的家人是生离死别，那这些仆人何尝不是呢？甚至他们的生活可能比贾赦和贾珍要更痛苦很多，因为他们不仅要发配到边疆，还要伺候这个犯了罪的人。所以这些人说啊，所以这个时候去作者说啊，那些跟去的人谁是愿意的？不免心中抱怨，叫苦连天。哎，倒是写到一个我们可能很容易忽略的点。贾政带了宝玉回家，未及进门，只见门上有好些人在那里乱嚷说，今日旨意将荣国公世侄找贾政承袭。那些人在那里要洗钱，门上人和他们纷争，说是本来的世侄我们本家袭了，有什么喜报？那些人说道，那世侄的荣耀比认什么还难得，你们大老爷闹掉了，想要这个再不能的了。如今的圣人在位，受过有罪，还赏给二老爷席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怎么不给喜钱？正闹着，贾政回家，门上回了，虽则喜欢，就是哥哥犯罪所致，反觉赶急提灵，赶着进内告诉贾母。王夫人正恐贾母伤心，过来安慰，听得世侄复还，自是欢喜，又见贾政进来，贾母拉了说些勤敏报恩的话，独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苦，只不好露出来。 且说外面这些趋炎附势的亲戚朋友，先前贾宅有事都远避不来，今儿贾政袭职，知圣眷上好，大家都来贺喜。哪知贾政醇厚性诚，因他袭哥哥的职，心内反生烦恼，只知感激天恩，于第二日境内谢恩，到底将赏还府邸园子被折奏请入关，内廷降旨不必，贾政才得放心。回家以后寻份供职，但是家计萧条，入不敷出，贾政又不能在外应酬。家人们见贾政忠厚，凤姐抱病不能理家，贾琏的亏缺一日重似一日，难免点房卖地。府内家人几个有钱的，怕贾琏缠扰，都装穷躲事，甚至告假不来，各自另寻门路。独有一个包勇，虽是心头到此，恰遇荣府坏事，他倒有些真心办事。见那些人欺瞒主子，便时常不忿，奈他是个新来乍到的人，一句话也插不上，他便生气，每天吃了就睡。众人嫌他不肯随和，便在贾政前说他终日贪杯生事，并不当差。贾政道：“随他去吧，原是甄府见来，不好意思，横竖家内添着一人吃饭，虽说是穷，也不在他一人身上，并不叫来驱逐。”众人又在贾琏跟前说他怎样不好，贾琏此时也不敢自作威服，只得由他。忽一日，包勇耐不过，吃了几杯酒，在荣府街上闲逛，见有两个人说话，那人说道：“你瞧，这么个大府，前儿抄了家，不知如今怎么样了。”那人道：“他家怎么能败？听说里头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虽是死了，到底有根基的。况且往常见他们来往的都是王公侯伯，哪里没有照应？便是现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是他们的一家，难道有些人还护庇不来吗？”那人道：“你白住在这里，别人有可，独是那个贾大人更了不得。我常见他在两府来往，前儿御史虽参了，主子还叫府尹查明实际再办。你道他怎么样？他本沾过两府的好处，怕人说他回护一家，他便狠狠地踢了一脚，所以两府里才到底抄了。你到如今的事情还了得吗？”两人无心说闲话，岂知旁边有人跟着听得明白。包勇心下暗想：“天下有这样负恩的人，但不知是我老爷的什么人，我若见了他，便打他一个死，闹出事来我承当去。”那包勇正在酒后胡思乱想，忽听那边喝道而来。包勇远远站着，只见那两人轻轻地说道：“这来的就是那个贾大人了。”包勇听了心里怀恨，趁了酒兴，便大声地道：“没良心的男女，怎么忘了我们贾家的恩了？”雨村在轿内听得一个贾字，便留神观看，见是一个醉汉，便不理会过去了。那包勇醉着不知好歹，便得意洋洋回到府中，问起同伴，只是方才见的那位大人是这府里提拔起来的，他不念旧恩，反来踢弄咱们家里，见了他骂他几句，他竟不敢答言。那荣府的人本嫌包勇，只是主人不计较他，如今他又在外闯祸，不得不回，趁贾政无事，便将包勇喝酒闹事的话回了。贾政此时正怕风波，听得家人回禀，便一时生气，叫进包勇骂了几句，便派去看园，不许他在外行走。那包勇本是直爽的脾气，投了主子他便赤心护主，岂知贾政反倒责骂他，他也不敢再辩，只得收拾行李往园中看守浇灌去了。未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最后这一段呢，主要说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是贾赦既然发配到边疆，赤夺了他这个荣国公的爵位，本来这个荣国公的爵位应该就是没有了，但是呢，皇帝居然下了圣恩，让贾政来承袭这个荣国公的爵位，就说贾府依然有这个爵位， 有了荣国公的爵位，那贾府就不至于把路走得太死。那之前因为贾府犯事儿，所以避远不及的这些亲戚朋友呢，现在又回来，不管是巴结啊，还是留着这条路子，还是回来跟这个贾府讨些喜气。只是呢，贾政因为他虽然继承荣国公对他来说是个好事，但是呢，是因为他哥哥犯事儿被发配到边疆，所以他觉得他夺走了本来属于自己哥哥的东西，心下呢反而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回去这个谢恩的时候呢，又曾几次说要把贾家余下的钱啊充国库，但是圣旨下了说不必，所以才作罢。另外一件事情呢，是围绕着一个小人物展开的。这个人物呢，是在八十回之后续作者介绍进来的，叫做包勇。就是说甄家在这个被抄家以后呢，带了一个仆人来介绍给贾家。这个包勇呢，性格颇有一点像前面这个醉金刚尼尔，也有一点点像焦大，但是比焦大呢要更加明事理一些，是有一点侠义精神在的。他是呢服侍哪个主子，他就对哪个主子尽心尽力。但是因为他是个新人，所以贾家的仆人呢看他很难拉拢，所以呢就很讨厌他，排挤他，到处呢就说他坏话。但是贾政这个时候正自顾不暇，贾琏呢又没有什么掌权的劲头，所以呢也没有真的把这些坏话听进去。只说有一天啊，这个包勇喝醉酒，在路上听到有人议论说啊，贾家在落难的时候曾经提拔过的大人反而在背后插了他们一刀，暗算了他们。又听到呢说这个大人正迎头坐轿过来，其实议论的就是贾雨村嘛，他就隔着轿子啊骂贾雨村不是个东西。贾雨村呢只把他当成一个醉汉，就不理会过去了。具体贾雨村是怎么陷害贾家的呢，到这里都还没明说。但是呢以贾雨村对待这个香菱的这个态度来看啊，他立刻在贾家落难的时候就忘恩负义，陷害贾家也是很有可能的。只不过呢他回去跟人吹嘘以后啊，这些仆人不仅不当作他是一个忠义的奴仆，反而把他这个事情啊当作是一个犯事儿的罪行报给贾政。那贾政这个时候正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时候，即使他知道贾雨村从中陷害，他也不可能去找他报仇的。所以包勇做这件事情呢，不仅没得到贾政的赏识，反而被骂了一顿，让他到园中啊看守娇惯去了。这里突然提到包勇呢，其实还有一点作用，因为包勇在后面的十几回啊还会再出场。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就留到下回再说。